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可以再一次主日早晨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认识我们的上帝哈。那我想在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经文。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特别用了一个的题目哈，就是在信仰群体当中的重要。那在开始前，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就是为什么在信仰群体当中的这个关系是这么重要？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式来思想，就是为什么对一些的人来说，他会抗拒或者说不太想要去建立肢体的那个关系。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根本来讲，可能我们有一个概念，是因为我们觉得人际的关系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当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生活的时候，跟许多人在互动，我们已经觉得很不容易。那当我们来到教会，可能我们会期待会不会因为都是基督徒，可能就容易一点或单纯一点呢？但是很多时候教会中的关系似乎也蛮匪夷所思的，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变成是一个蛮复杂的议题。那我们今天要用腓立比书第二章最后的这个段落一起来思想，从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到整个腓立比教会彼此中间那个很特别的关系，也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一起去看见原来在福音中的信仰群体是何等的美好。所以好不好，在我们开始讨论经文之前，邀请各位，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来祷告。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让我们在主日能够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主，我们这时打开你的话语，就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来认识你话语中的奇妙，更认识你对你的百姓那美好的心意。愿你恩待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的当中，这段经文蛮特别的，因为腓立比书讲了很多关于信仰的一些教训，希望信徒应当怎么样，应当怎么样。可是在这个段落里头，他似乎带了很深的情感，他表达了一些人跟人中间或者说信徒之间很特别的关系。那首先我们要先看后面的这个段落，我们要先来看其中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在第二章二十五节那里提到，他说这是保罗很盼望打发，就是差遣以巴弗提去到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他是我的兄弟，是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差遣供给我所需用的。各位，在这几节，这一节经文的几个不同的描述，告诉了我们，保罗称他是兄弟，称他是同工，称他是一起配搭，一起侍奉，甚至他带来保罗很大的帮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可能对保罗来说，他就是一个弟兄姐妹，他就是一个的同工，他就是和保罗一起服侍的人。他是一同当兵，他是受到腓立比教会差遣，成为保罗的帮助。各位，我想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战争的画面来思想这个概念，在战争的当中一起当兵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付给对方的一个状况，是一个不论患难生死一起承担的那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那个所谓的同工，它的重点是同，它的重点不是工，它的重点是那个关系，它的重点是那个愿意信任对方，交付自己的生命给对方的一个状态。各位，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来看，甚至我们可能不太敢，或者我们不太愿意。但是保罗说这是他的同工，我想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是我们能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建立起那个信任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文的描述里头，他表达了一个什么？他表达了一个以巴弗提带来腓立比教会的问候祝福，甚至带来一些对保罗的供应。 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有一个进一步的表达，他说其实他能够从以巴弗提的身上得到帮助。各位，这个对我们来讲可能要稍微停下来想一下，保罗是什么人？保罗是一个在上帝呼召的当中很伟大的使徒，他是一个能够有很大的恩赐，能够有很多的事工，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甚至去到各地，他是编织帐篷的，所以他能够有能力供应自己的需要。对他来说，他完全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甚至他是帮助很多人的人。可是他这里的表达是什么？他从以巴弗提得到帮助。各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哦。其实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到底怎么去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怎么去看我们的同工？他绝对没有那一种你帮不了我，你绝对不可能帮得了我的这种想法。他反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的同工有很深的敬重，不只是尊敬而已，他也在这个过程里头享受神所给的恩典。各位，我想在这个概念里头，我们可能可以来思考，我们常常提到要彼此同工，我们常常提到在教会里头我们是弟兄姐妹，而弟兄姐妹我们就要互相帮补，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那个彼此同工的时候，我们想的不是彼此同工，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分配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想的是每个人把自己的任务完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然后不要有事情没人做就好了。可是在这里似乎给我们看见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它不是只是有事情有人做就好了，它却是在互动的中间能够彼此相爱。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神国度里的同工是让人可以放心的，是让人可以在神的里头彼此的信任。在华人的世界里头，其实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们其实很喜欢划清界限，现在的话叫切割，就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不是我，那是别人造成的，跟我没有关系。其实你会发现人跟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用这种的想法来思考，所以当你在教会里头也很容易去想那个是他的事不关我的事，很容易去想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而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用比较的方式，用竞争的方式来思考。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去竞争，觉得有一些服事比较厉害，有一些服事比较不重要，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是谁造成的问题，所以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各位知道齁，从上个星期开始，其实我们在台北下了好几天的雨，其实是蛮可怕的齁，就是几乎没有停齁，可以体会一下挪亚的心情齁。好啦，挪亚的心情可能比这个更可怕齁，就是其实好几天一直下雨，然后一直下雨，其实大家如果稍微知道的话，教会有一些地方因为一直下雨已经有一些水齁，就开始有一点渗透的这个过程齁，就是有一点漏水了，那不是我们的结构有什么问题，实在是雨太多了，然后呢有一些地方这个堆积太久的水，然后慢慢慢慢就可能会有一些渗透的过程。所以呢，我过去这几天就跟同工们看到，大家其实就很多的同工就很认真，他们就卷起裤管，然后穿着拖鞋，然后戴着手套，然后就各地去好像有一些的清理，有一些的预备。其实我看了心里非常感动，我感动的是他不是在说那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他不是在说那是谁谁谁的问题，那给孟环处理就好了啊，我不用管，不是。我觉得他好像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那个一起的愿意，甚至我在几次淹水的这个经验当中，我听到有同工这么的表达，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让教会可以一起被维护。其实我心里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看见的不是那不关我的事，我们看见的却是我们要一起承担。我想这个是保罗在以巴弗提的这个事迹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表达，在和以巴弗提一起做工一起当兵的当中有一个很美好的呈现。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在这个段落里头，保罗不只是说一起做工、一起当兵，他下面还讲了一段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他提到了保罗跟以巴弗提的关系，其实牵动了整个腓立比的教会。经文提到，保罗说以巴弗提也挂念着腓立比的信徒，而当以巴弗提生病的时候，当他生病的时候，对腓立比教会的人来讲，他们也感同身受。以巴弗提在服侍保罗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里说他病得几乎要死，而这个几乎要死其实带来保罗心里面很大的担心。可是当他好了以后，保罗说他自己得到怜悯，他也愿意让以巴弗提去到腓立比的教会，使得教会重新被坚固起来。各位，我想在这个描述里头，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原来对教会，对腓立比教会来讲，以巴弗提的状况是他们常常放在心上的。以巴弗提生病，他们就很担心，以巴弗提好了，他们的心就得到安定，好像跟以巴弗提的状况紧紧的绑在一起，好像跟保罗怎么去看这个同工的那个心情紧紧连结在一起。各位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在腓立比书的当中，其实是一个常常提到喜乐这个概念的一卷书，而我们在这个段落里至少可以看到好几层不同的喜乐，特别是从第17节前面的段落已经讲到那个的喜乐，原来保罗的那个喜乐，然后呢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当教会知道以巴弗提生病而担心的这件事，成为保罗的一个新的喜乐。我再说一次，当教会担心以巴弗提的生病这件事情，保罗知道这件事情让他的心可以喜乐，不是因为以巴弗提生病而喜乐，而是因为他知道教会非常爱这个人，然后呢当他康复了以后，教会可以重新被坚固起来，这一件事情成为保罗的另外一层的喜乐。所以你会发现好像那个很紧密的关系是一层又一层那个喜乐的表达，他们彼此之间不只是各自完成各自福音的任务，他们彼此之间更是彼此关切，彼此顾念。所以对保罗来说，以巴弗提是教会的礼物，是保罗自己的礼物。在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当中，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不单顾自己的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到底怎么去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他所发生的一切跟你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想当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可能我们对这些的想法相对来讲就会越来越不容易去想象。但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就看一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敬拜的这些人，其实他是与你一同做工，与你一同当兵的，他生命中的一切其实和你我有很深很深的关联。求神恩待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好，当我们看完了保罗跟以巴弗提的关系，我们要回头看保罗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这个人叫做提摩太。在新约圣经里头，对于提摩太其实常常有提到这个人哈。那我想在这里格外描述出他跟提摩太跟保罗中好像那个属灵的父子一样。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前面这个段落，你会发现保罗其实有一点点的感叹跟表达。他感叹什么呢？他说其实在他的处境里头没有人和他同心。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意保罗所在意的，好像保罗很希望把福音怎么样传到不同人中间的这一件事情，似乎在他的身边看不到任何一个有同样心思的人。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提摩太，提摩太是与他同心的，提摩太是腓立比教会你们都认识的，你们都知道的，这里的表达叫做明证。也就是其实提摩太怎么跟保罗同心的这一件事情 是教会所有的人他们都可以做见证的，使得保罗非常盼望能够把提摩太派往腓立比教会来兼顾他们。因为提摩太求耶稣基督的事，与保罗同劳苦，待保罗如同儿子待父亲一样，这个是在二章的二十二节很清楚的描述。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这也是一个美好信仰的传承。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求耶稣基督的事。那我想传在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保罗跟提摩太直向的一个互动关系，是一个属灵的传承，是一个像儿子父亲中间的那个关系一样的一个表达。所以传承的议题在华人教会或在华人的处境当中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世代，我们常常听到跨世代的连结、跨世代的对话，为什么这么多这些的讨论？因为这是这个世代很大的挑战，确实是很严肃的一个议题。然而这个议题为什么这么的复杂？其实它背后有许多的原因。我过去这段日子有一些的机会跟不同年龄层的人、跟不同背景的人的一些团契在互动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我们在讨论某一些主题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想法并没有真的差很多，但是当这个团契提到另外一个的团契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个表达，就是另外那个团契的人很难沟通。很奇怪哦，就是我们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大家想法蛮一致的，可是当他讲到另外的团契，甚至另外小组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他们其实不太好沟通。怎么会这样？不是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吗？那为什么会好像另外的群很难沟通？上一代的人就会觉得下一代的人这个一代不如一代，下一代人就会觉得上一代的人很奇怪，上一代人觉得下一代人不受教，下一代人觉得上一代人很虚假。各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但是这是很真实的。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其实里头有一个很深刻的关键，是当我们在思想保罗跟提摩太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保罗为什么可以这么深切的表达这个人是我能够信任的同工，这个人是我能够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下一代的领袖，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不是因为有同样的做法，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子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求耶稣基督的事。当一个人真心敬畏神，其实不管在什么的世代当中，也许他的呈现方式会有一些不同，但我们能够一起同工。各位，我必须要讲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之前跟各位表达过，我发现台湾是一个蛮容易制造对立的一个环境，各种事情就是要切割。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在路上开车越来越困难？对，因为各种科技执法，哇，这真恐怖，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停下来让行人，这也很恐怖，对不对？各位，你知道这个确实有可能带来就是群体中的对立。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容易造成对立的处境当中，所以我以前跟各位表达过，30岁以下的人跟50岁以上的人其实常常是在对立的关系里面，可是30岁以下的人是50岁以上的人的小孩，所以它呈现了一个是我们的对立不只是社会上的对立，它已经到了家庭的里面，它已经深化在我们许许多多的这个关系的里面。然而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信仰当中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你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各位当父母的人，当你的小孩怎么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真的是我的孩子；当你的小孩怎么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巴不得我的小孩这个不是我的小孩。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我相信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亲，我们要的 不会是他跟你做一样的事情，你一餐吃三碗饭，他就也要吃三碗饭，你大概不会在意这种事情。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觉得很重要的一些核心精神，你的下一代是持守的。你在意，所以你看到他也在意的时候，你的心会得到安慰。你在意，你发现他不在意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各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议题。保罗、提摩太因为都求耶稣基督的事，而在华人的处境当中，我们很难，是因为我们不一定那么喜欢把那个核心精神交代清楚。我们可能只是希望下一代照着上一代的方式，我这样做，所以你就必须这样做，我这样说，所以你必须要这个样子，不然你就是不受教。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去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各位，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团契的里头，这个事情更可能发生在教会的当中。所以各位，如果你知道，其实从今年一月份开始，我每个星期写了一封信给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没有收到过了，记得结束的时候来找我，把你的 email 给我。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把一些重要的核心精神跟大家讲清楚，不是要为了做而做，而是为了什么样属灵的目的而我们一起来操练。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它不是只是单方面期待怎么样，另一方面怎么样回应，我觉得它需要更多在互动的当中有美好的对话。我前几天跟我一个朋友在谈，他年纪跟我差不多，他的小孩已经差不多要上大学，我就跟他在分享，我们就聊到其实这个世代的人其实蛮辛苦的。我想我们在座蛮多人应该都经历过什么叫做没有智慧型手机的时代，所以当你路上要去什么地方，你会怎么办？你会打电话去问，你可能会路上问路上的人。现在的小孩呢，问 Google， 问 AI，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们已经不一样了。你不要说这个世代那个世代，你就这样想一想，国中生、高中生到大学生，刚刚出社会上班一阵子，中间其实没隔几年，可是真的差很多耶。因为活在不同的世代里头，他怎么成长的其实是不一样。我们经历过什么叫做没有智慧型手机到有智慧型手机的环境，可是有一些人是他从一出生就是在智慧型手机的环境，他会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各位，我们忽略了这些问题，我们忽略了在那个资讯爆炸的环境里头，每一个世代的挑战是不一样的。他比我们更轻易取得各样资讯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怎么去回应他？我们忽略了这些事情。我们总会觉得以前我们这样，为什么你现在不能这样？以前我可以读书然后考试我就可以拿到高分，为什么你读书考试你就不会拿到高分？因为以前人不用滑手机啊。各位，我没有意思说哪一个世代对或错，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实况，但我们对这个实况不够敏锐。我们只是看见为什么他没有像以前的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以前没有那么多空气污染啊。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大环境的变化超过我们想象的快速，而只有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敏锐于这一些的状况，我们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答案？我们要抓到最重要的事。那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想只有在信仰的核心价值当中，那是最重要的。而这个核心的价值有一个概念，是我们需要在更多大家都有相同资讯的状况底下进行对话。我刚刚说了30岁以下的人跟50岁以上的人，我刚刚说了在不同世代的团契中间，大家想法没有差很多，为什么总会觉得别人很奇怪？ 用一句话来表达，叫做因为资讯不对等。你怎么想的？你从来没有跟他好好解释过，所以他就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他是这样长大的，他是这样理解的，你是怎么长大的？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我们在很多不同的挑战的里面，我们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今天我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一起来敬拜？因为我们在操练求耶稣基督的事。各位，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想法。求神恩待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不是只是照本宣科，不是只是一样画葫芦，不是只剩下那些外显的事。其实每一个不同的事都有理由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操作，所有的运作，所有的安排，其实它有它的理由的。对于接收的人，我们操练更多去询问，更多去了解。对于表达和预备的人，我们学习更多去沟通，更多去陈述，更多去解释。我们真的要求神怜悯，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这个世代魔鬼很可怕的工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取得很多资讯，可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资讯不对等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很多，可是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另外一个世代在想的是什么。其实是很辛苦的。但在这边，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蛮好的提醒，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要回到信仰最核心的内容，我们要回到对上帝更深刻的认识。好，当我们看了不管是水平垂直，不管是和以巴弗提和提摩太的这个关系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是保罗他给了我们一个还蛮特别的教训。当我们期待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可能改变一些关系，可能改变一些互动，可能我们期待能够带来新的一步新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其实那是需要不断的努力，而且这个不断的努力不是单方面的不断努力，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进行的。所以在保罗描述这些内容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在第24节的地方说，他深信自己也必快去到腓立比教会的当中。他不是只是派遣提摩太，他也不是只是派遣以巴弗提，他希望自己也成为里头一起耕耘的那一位。我们刚刚说，腓立比书其实整卷书讲很多属灵的教训，信仰的教导，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如何舍己，告诉我们那个虚己很特别的神学概念，也告诉我们很多信仰当中宝贵的一些提醒。可是这个段落非常特别，因为你会一直看到经文中用欢乐、忧愁、劳苦、喜乐、想念等等这一些充满情感的表达。我们会发现保罗在做什么，他不是只是要说我要派这些人去，不是只是要去肯定腓立比教会，他是自己也愿意参与到那个当中。他似乎很珍惜的每一次跟人相遇互动的那个机会，很把握的每一个和人能够一起来敬拜神、认识神，在团契的当中去互动的那个关系。他是真实的，他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其实在基督里那个真实的互动非常的有力量，也是我们可以真正从挫折灰心当中往前走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不是高高在上的表达一些高谈阔论，却是在同乐同劳同纪念的当中，一代又一代把信仰传承。各位知道，其实这一代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很讨厌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也是我可能自己都要常常自我反省的，那种东西叫做倚老卖老。哎呀，你不懂啦，你以后就懂了，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是怎样怎样的。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很讨厌听到这种话，因为你吃的饭跟我吃的盐是不一样的。各位去看一下，有一本书好像叫这个名字哦。因为真的是不一样。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自己去也成为需要操练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大的年纪，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信仰的背景，更不是我们有什么学历、经历，我们有什么职位，不是，是我们愿意一起操练。 其实我刚刚看到长青团契在台上献诗，我心里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粗略的算一下，如果一个平均年龄50岁，他们大概至少超过2000岁哦。应该是，就是我平均年龄在50、60，你大概超过2000、2400岁哦，其实是很厉害的哦。你差不多有40个人左右哦，你自己去算一下，那个平均年龄真的是，我觉得心里很感动。我感动的是什么？我感动的不是好像有一群很年长的人在那里而已，我感动的是这一群长辈为我们做很美好的示范。我们看到甚至有坐着轮椅愿意在那边和我们一起敬拜的人，他在付出，他在学习。各位，你知道我还有一件事情很感动，因为他们的练习是过去的礼拜三，就刚过去的礼拜三是最后练习的重要的一个时刻。你们回想一下礼拜三的天气是什么，这些长者愿意来到教会一起的预备。本来我们还在评估是不是限时的时间需要一些挪动了。各位，我觉得在内湖信友堂我很感恩，我看到这一群长辈们的限时我很感恩，因为他们自己愿意成为在团契中的人，他们自己愿意成为摆上服侍付出的人。这也是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所留下很美好的榜样。他愿意和弟兄姐妹一同哭一同笑，他没有选择不信任人，他没有选择你帮不了我，他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愿意和人一起真实的互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鼓励弟兄姐妹，我已经多次表达希望大家可以在团契的里头，不是我们只是一起去讨论某一些的话题，是我们可以很真实的跟弟兄姐妹表达我们的现况，请他们为我祷告。各位，你可以打开你的周报，这个是崇拜当中唯一清讲道的时候可以有正当理由打开周报的时刻。你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格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团契。如果你已经在某个团契，我鼓励你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好好的在这个信仰群体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到任何一个团契，我也鼓励你，你就按照你的时间心力许可，你就去到某一个团契里面。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年纪还不到齁，所以我不应该去长青团契齁。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应该要去这个，应该去那个。各位，我们要有一个想法齁，团契不是在定义什么人可以来，团契只是在告诉你团契要给你什么。我再讲一次齁。不是在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可以来这个，你不能去那个，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的门可以关起来了。它是我们在不同的供应的当中，不同的表达的当中，不同认识信仰的方向当中，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因此在你有兴趣或者是你有这一个的需求，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你都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当中参与在不同的团契里面。你不要觉得只有单身的可以去这个，只有结婚的可以去那个。各位，除了18岁以下的团契以外，就是未成年那一些我们大概需要注意一下以外，所有的成人团契，你不要那么觉得你只能去这个不能去那个。各位，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我们会让教会不是在经营团契，而是在经营帮派。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会变成不是在认识信仰，我们是在给人贴标签。我们刚刚表达了，保罗愿意欣赏甚至能够去接受以巴弗提给他的帮助，保罗能够在信仰的传承当中知道和提摩太一起都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求神恩待，不管哪一个团契，你可以在里头，在你合适的时间当中，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认识，然后好好委身在一群人当中。之前教会曾经有个长辈，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你想见证神迹吗？参加一个团契小组3年，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神迹。” 各位，这个是很真实的，因为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紧紧连在一起。它不是一个只是礼拜天来到这边，好像一起崇拜而已。它更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我们只是要知道一些关于上帝的知识而已。我们是能够真实的在信仰的里头去操练。如果你对上面格子哪一个团契不是很了解，你想知道，你来问我，我会告诉你，我会跟你解释。那也不要觉得一定是怎么样，长青团契这个是它的 range 是从大概40到100都可以去。你如果是20岁的人，你想要去我们也欢迎，应该是啦，欢迎。各位，我觉得不要觉得自己没那么老，对，就是100岁才叫老，没有啦，我们有超过100的。不是用这个东西去说这个去说那个，而是我们学习真实委身在信仰的群体当中，这很重要，这很关键。而也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操练原来我们的生命能够经历更多上帝的恩典。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一起蒙上帝的恩典，操练福音所给的那个美好的恩典。但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活在罪人的世界。这表示什么？表示很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间，我会得罪人，我也会被得罪，这是很容易发生的，这说不定都是我们很真实的体会。但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因为当我们可能有一些的伤痛，可能有一些在信仰群体当中互动不一定那么正面的经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算了，我不要那么麻烦，我就来教会崇拜一下，躲在柱子的后面，反正牧师看不到，我看得到，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好像就算了，不是这样子，你还是求神给恩典，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操练，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活在罪人当中，我们都有可能得罪人，我可能得罪了不少人，我也要跟各位道歉，我也可能被得罪，我也接受别人的道歉，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会影响我们就不敢或不愿意去到信仰的群体当中？我觉得一样，回到二章二十四节，这节经文是整个段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表达。二章二十四节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看起来没什么，看起来也是一个有一点突兀突然表达，可是其实里头有一个很深刻的呈现，他说他是靠着主深信。我们不是对信仰的群体有信心，我们是对呼召这一群人的上帝有信心。我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多好，而是因为呼召这一群人的上帝很好。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眼光更多定睛在上帝的身上，求耶稣基督的事，这能帮助我们脱离那一个好像在信仰群体当中曾经伤害使得我们不敢往前的那一些问题，这也会帮助我们脱开好像这个世界用比较竞争的方式使得我们在信仰群体当中我们也常常在自卑或者是骄傲的里头，我们可能觉得看不起那一些信仰幼嫩的人，哎，这个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好厉害，自己就觉得很自卑。各位，如果我不小心说中什么，这个纯属不巧合。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个自卑跟骄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在那个在被伤害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是在这所有东西，我们要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主求耶稣基督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看自己比别人弱。你说有什么差别？差别很大，赶快的不赶在乎。 看自己比别人弱是自卑，是竞争；看别人比自己强是欣赏，是感谢上帝。各位，这个在我们的文化处境当中真的很难，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同事升迁，自己没有升迁，看到谁得什么奖，自己没得什么奖，我们心里的感受，哦，好像为他高兴，可是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还是说中什么，纯属不巧合。各位，我们的文化处境当中，让我们很容易在竞争的当中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会习惯的把这个带到教会的里头，可是这一切都再一次提醒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太多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上帝的身上。我再说，不是我们有多好，是呼召我们的上帝很好。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个群体有任何的相信，但我们可以相信他们是上帝所爱的，是上帝所选召的，是在上帝的保守当中，神有他美好心意的。也就在这个过程里头，或许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来操练。各位，我这样讲的意思并不是在否认你受伤害的经验跟感受，那个很真实。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在教会超过40年，我伤别人的跟我被别人伤的已经这个无法计数了。可是我还是那一句话，我们不是对教会有信心，我们是对呼召教会的上帝有信心。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求神恩待，在信仰当中真实的互动，在生活当中真实经历信仰，在基督里的互动，其实真实很重要，因为只有这个过程，我们才有机会认识自己。真实的互动不是只停留在表面，不是只停留在嘻嘻哈哈，虽然嘻嘻哈哈没什么不好，但是不能只有这一个。很多人觉得谈论严肃的话题或者信仰的话题很扫兴，所以呢，我们在一些群体当中，有时候我们不太敢谈。各位，这也是我在教会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感受。我发现我跟一些人单独在对话的时候，要谈信仰的问题好像问题不大，可是这一群人放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不太容易谈信仰的问题。因为我们会心里有一个想法是，哎呀，这个会不会太严肃？这个会不会好像很扫兴？各位，信仰跟生活没有分得那么开。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分享最近拉拉破有什么样特价，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分享我最近对上帝有什么样的体会，我们可以很自然分享你们知道这个最近什么什么地方在修路，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分享我在信仰当中的挣扎和挑战。各位，这些事情不是分得那么开的。我再说，因为呼召我们的上帝是愿意我们在信仰的群体当中一起经历福音的美好。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有一点点长的题目，但是盼望我们一起来思想信仰的群体，不是只是同代，更是不同世代；不是只是我，更是我们；不是只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我们怎么样在这些过程当中去有一点点的思想和突破？保罗自己给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也给了深刻的提醒。求神赐恩给我们，不是我们对谁谁谁有信任，而是我们对呼召我们的上帝有信靠。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在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预备了很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活在有罪的世界当中，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得罪人，我们也常常可能被人得罪。主，但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来没有后悔你的选召。你选召我们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选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选召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在团契的当中彼此的互动。主，盼望我们不是只是一些高谈阔论，却愿意能够有真实生命的互动，在更多分享实际的表达的中间，我们在对话的里面，我们能够和同代的人，和不同代的人，我们都有更多 在福音中美好的经历。就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或许我们曾经受过一些的伤痛，有一些的不容易，主愿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更多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能够看见的是基督，我们能够操练的是在主的恩典里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操练的是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